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回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又来到这个地方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
应该在五六年以前，我在这个教会有很宝贵的三四个月的学习的时间。
我五六年前在这间教会有很宝贵的几个月的学习的时间。
虽然时间很短，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给我很深的印象，这间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刚才看了你们的这个 bulletin，
刚才我们看了你们的程序表，
后边的祷告事项里面有很多是关于宣教的。
这个对祷事项里面很多都是有关这个宣教的。
宣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大的使命。
宣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神给我们大的使命，
不是可做可不做的，
不是说可做可不做。
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教会或者一些弟兄姐妹对宣教没有足够的重视。
我有时见到有些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对宣教没得到重视，
我感到很可惜。
我觉得是很可惜。
我们可能有几个错误的认识，
或者我们有几个错误的认识。
我们觉得宣教是教会事工的其中的一个，
我们觉得宣教是只是教会事工的其中一个，
或者说我们觉得集中力量在本地宣教不更好吗？
我们集中所有的力量在本地宣教不是更加好吗？
其实这都是一个误解。
其实这个是个误解。
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初代教会他们怎样去建立怎样去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们是怎样去建立教会，怎样去宣教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们先发现
教会是为了宣教而设立的。
教会其实是为了宣教而所设立，
而不是宣教为教会设立，
不是宣教为教会设立。
大家来看一段圣经，
让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
在马太福音
28章19到20节，
19至20节，
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
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
我们有一些的经文要去读的，
我们有几段经文是需要读的。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大家
用你的自己的语言来读。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读使徒行传1章8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圣经里边第一段的圣经讲的宣教的内容，就宣教做什么。
第一段的圣经就是宣教的内容，宣教要做什么。
第二段是讲到宣教的范围在哪里做。
第二段就是讲到宣教的范围在哪里做。
这就是永远由从本地到异地，
这个就是由本地去到不同的地方，
从远处，从近处到远处，
由近处去到远方，
都是我们要宣教的地方，
都是我们要宣教的地方。
在彼得前书2章9节，
在彼得前书2章9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去读这段经文。
好，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要叫你们宣扬那出你们招黑光明者的美德，蒙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拣选的子民。
蒙神的恩典，我们成为被神拣选的子民。
我们的身份变了，
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要去宣扬基督的美德，
就是要去宣扬基督的美德。
这是我们被拣选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被拣选的目的。
所以初代的基督徒他信仰的实践首先最首要的特征就是要宣教。
所以早期教会的使徒他们信仰的实践就是要宣教，
也是最明显的特征，
也都是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要普世宣教，
就是要普世宣教。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我们读的诗篇的第96篇，
所以透过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的96篇，
我们来看神对宣教的心意，
我哋要嚟睇神对宣教嘅心意，
来激发我们参与宣教的决心，
嚟激发我哋参加宣教嘅决心。
好，我们来一起来，请打开你自己的圣经。
让我哋打开圣经96篇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哋由三方面嚟去睇。
第一个，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
第一，我哋要经历神嘅恩典。
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圣经，知道诗篇96篇是一首敬拜的诗。
如果你熟悉诗篇嘅话，96篇系一个敬拜嘅诗篇。
最初是出现在历代志上16章23到34节。
第一次出现系历代志喺呢个16章嗰度出现。
是什么情况来唱的呢？
系咩情况嚟去唱嘅呢？
是大卫迎接耶和华的约柜。
是大卫迎接耶和华的约柜，
进入耶路撒冷时候他所唱的诗歌，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唱的诗歌。
约柜是什么？
约柜是什么？
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的表达。
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的表达。
大卫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宣告一个事情，
大卫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宣告一件事情，
他宣告的是耶和华作王了。
他宣告耶和华作王了，
不但在耶路撒冷作王，
不但在耶路撒冷作王，
也要在全地作王，
亦都要在全地作王。
所以这首诗歌在后来就成为神的子民在聚集敬拜的时候所唱的一首诗歌。
所以这首诗歌成为神的子民集埋一起聚集的时候敬拜的时候的诗歌，
来赞美神的能力和荣耀，
来去赞美神的能力和荣耀，
来宣告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来去宣告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统计过，
如果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统计过，
这里边讲的全地列邦众民，
这里讲的全地列邦众民，
万民万族世界，
万众万民万国世界，
在这13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12次，
在这13节的经文里面出现13次。
所以说我们的敬拜，
所以话我哋嘅敬拜
不单是在圣殿当中，
唔单止喺呢个圣殿当中，
而且要一起的向世界来宣告神的荣耀，
而且一齐嘅向世界宣告神嘅荣耀。
所以有人说96篇是旧约的大使命，
所以有人话诗篇96篇系旧约嘅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读第1到3节好吗？
我哋一齐来去读1至3节。
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你们就是神的子民，
你们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是向耶和华唱新歌，目的是要称颂神，赞美神。
向耶和华唱新歌，目的就是要歌颂神，赞美神。
这里说的传扬，
这里讲的传扬，
在旧约当中是讲到是那个，特别是指报好消息的人。
这个传扬在旧约是讲到这个报 好消息的人。
他说，如同新约里边传福音，
如同在新约里边的传福音。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神的救恩。
这个就是神的救恩。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
他们确实是经历了神的恩典，
他们确实经历神的恩典，
神在他们的历史中行了奇妙的事，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神行了奇迹，神迹奇事，
领他们出埃及，
领他们出埃及，
进入迦南，
进入迦南，
走出为奴之地，进入应许之地，
走出这个为奴之地，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赐救恩的神，这样一个好消息告诉列邦和万民。
他就是将这个赐救恩，这个这么好消息告诉万民听。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救恩不是对以色列人的吗？
这个救恩岂不是对以色列人的？
对万族有什么关系呢？
对万族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向全地来赞美呢？
为什么要向全地来去赞美呢？
请大家回到创世纪12章1到3节。
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1至3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怎么样，叫别人得福。
这个是创世纪12章1节。
然后13节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这个是十，
这就是旧约里的大使命。
这个是旧约里面的大使命。
神拣选亚伯拉罕，
神拣选亚伯拉罕，
还他的后裔，
同埋佢嘅后代，
就是以色列人，
就系以色列民，
他们成为救恩的管道，
佢哋成为救恩嘅管道。
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上一切的作为，就是让世人看到。
神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就是叫后人见得到
神的能力，对他在他属他子民的身上的恩典彰显出来，
就是神的能力在他的选民的后代里面彰显他的恩，
最终是万民归向他，
最终是叫万民归向他。
而神子民对神的敬拜赞美和感恩，就成为了神呼召对万民呼召的救恩的见证。
神的选民对神的敬拜赞美，就是向神向万族这个来去宣扬好消息的一个见证。
新歌不是新编的歌，
新歌不是新作成的歌，
而是什么？而是每一天有新的救恩，
而是每一天有一个新的救恩，
每一天有新的感恩，
每一天有一个新的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传扬神的救恩的时候，
当我们传扬神的救恩的时候，
你首先要是一个经历过神恩典的人，
你首先是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问自己，
所以我们经常问自己，
神在最近给你的恩典是什么？
神在近来给你的恩典是什么？
神最近在你身上所做的作为是什么？
神最近在你身上的作为是什么？
你不要老是想，哎呀，十几年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神很爱我。
你不要经常都说，我十几年前信主的时候，神很爱我。
是二十年以前我得病的时候，神很医治我。
在二十多年前我得重病的时候，神医治我。
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
我们要见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对神发出感恩，
所以每日我们都要向神发出我们的感恩。
当我们对神的恩典越认识的时候，
当我们越对神的恩典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越渴望跟别人去分享这个恩典，
那我们更加渴望跟其他人去分享神的恩典。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哈，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的会对某一些弟兄姐妹很关怀，
所以你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特别的对某些弟兄姐妹是特别的关怀，
不是说他们关系很密切，
不是说他们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而是当我们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发现另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有 相似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想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
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发觉这群的弟兄姐妹朋友他们的经历跟你相似的时候，你更加的感动，你要将你的经历跟他们分享。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体验了神的恩典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体验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就不是向人推销一种信仰，
我们的传福音就不是向别人去推销一样的东西，
而是想我把最大的祝福给他，
而是你想将最大的祝福他都得到，
就是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得着神的祝福，
得到神的福音，
得着神的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邀请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邀请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你是怎么对他讲呢？
你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你对他讲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爱，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爱，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
这就是你邀请他的动机吗？
这个是不是你邀请他的动机呢？
当我们真的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恩典远远不止这些。
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恩典是远远超过所有这些。
我们虽然用这样的方式来邀请他，
我们虽然用这个方法，这样的方法来邀请
他，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
当他接受了耶稣的时候，
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
神的恩典才真正的临到他，
神的恩典才是真正的临到他。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
让我们带着这种的认识，
有更多的热情去邀请新朋友，
有更多的热情来邀请新朋友。
重点是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恩典。
重点就是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恩典。
所以今天也回去，大家去回想神最近对我们有什么恩典呢？
所以我们回家，我们要思想最近神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恩典。
好，第一个， 我们要当我们要去传扬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恩典。
当我们要传扬神的恩典的时候，首先要认识神的恩典，
要经历神的恩典，
要经历神的恩典。
第二，要认识神的大能，
要认识神的大能。
我们来读诗篇96篇4到6节，
让我们96篇4至6节。
好，一起来。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荣耀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所以得到应得当得最大的赞美。
所以他当得最大的赞美。
这里说万神，
这里说万神，
不是有很多的神，
不是说有很多的神，
而是外邦敬拜的那些的假神，
而是说外邦敬拜的假神。
圣经说那些神都属虚无，
圣经说这些神是虚无，
都是人手所造的，
都是人手所造。
创造证明了上帝的伟大和能力，
创造证明上帝的伟大和能力。
神的能力远远的胜过这些受造物，
神的能力远远的超过这些受造之物。
那地上有哪些的假神啊？
地上有什么假神？
世界上很多地方拜很多的假神，
其实很多地方都拜很多的假神。
比如我们知道印度有满天神佛，
我们知道在印度有满天的神佛，
希腊神话中也有很多的无数的神，
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无数的神。
在日本我们知道科技非常发达，
在日本我们知道科技非常发达，
也号称有什么800万神明啊，
又号称我有800万的神明，
所以在日本是非常是福音的硬土，
所以日本是福音的硬土。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也有无数的神明，
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神明，
不但有佛教道教还有儒家思想
有佛教道教儒家的思想，
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同的民间宗教，
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民间的宗教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是要有一个祭祖的这个传统，
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祭祖的传统，
祖宗都有神明，
祖宗也都有神明。
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啊？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
呢？被称为忘本，有没有听过？你们忘本了，
你忘本了，
你们把祖宗放弃了，
你将祖宗都放弃。
弟兄姐妹，在这些地方传福音有用吗？
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传福音有用吗？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无论有多少的假神，
无论有几多少的假神，
无论这些假神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无论这些假神用什么形式出现，
都是虚无的，都是神手所造的，
都是虚无的，是人手所造的，
而是没有能力的，
是没有能力的，
而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
但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是蛮有能力的真神，
是满有能力的真神。
当我们依靠这位创造天地耶和华的能力，
当我们依靠这个创造万物的耶和华神的能力，
福音可以传开，
福音可以传开，
宣教士的脚踪可以踏破那些福音的硬土，
宣教士的脚步可以踏破这些福音的硬土
我们知道在1807年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中国，
我们知道在1807年宣教士
马里逊
马里逊来到中国，
经过27年的服侍，
经过27年的服侍，
他在1834年
1834年
安息主怀，
安息主怀，
他也只领了3个人受洗，
他只是主领3个人的浸礼，
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好像没什么果效，
但是神仍然使用他做了大量的福音的预工，
但是神继续使用他来做很多福音的预工，
比如说翻译圣经，
譬如他所作的翻译圣经，
文字出版，
文字的出版，
代职宣教，
代职的宣教，
为后来中国的福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为中国后来的福音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
没有这些宣教士的牺牲，
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的牺牲，
可能我们今天还在罪的捆绑当中，
或者我哋今日仍然喺罪恶嘅捆绑当中。
几年以前，我去千岛湖那边啊 ，Kingston 那边去、去度假。
我几年前去千岛湖啊 ，Kingston 嗰边度假。
有一个叫做One Thousand Island Tow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上去过看那个景色哈。
有一个是千岛湖的一个塔、要上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去看过。
我上去去看观这个观景的时候，
我上去在这观景的时候，
有一对老年的美国的夫妇，
有一对年老的美国的夫妇，
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
大概六七十岁。
我在那儿那个在上面再去、观察的时候再看。
我在上面观察在这看的时候，
那位、女士、一个年长的女士突然用中文说你好你好、
一个年长的女士西人、她用中文说、你好你好、
我特别的吃惊、
我特别的吃惊，
然后我跟她就开始有一些的交谈，
然后我开始与她有一些交谈。
她说她原来她的父亲，
他说他的父亲
是在中国做宣教士，
是在中国做宣教士，
在中国的江西南昌，
在中国的江西南昌，
在抗战的时候，
在抗战的时候，
后来被迫、因为、这个日军的侵略，
因着日军的侵略，
他们撤退
要撤退，
撤退到、后来是新中国的建立，
后来新中国的成立、
这个排斥福音，
之后又要排斥福音，
他们就 撤离到香港，
然后他们撤离去到香港，
然后撤离到台湾，
然后再撤离去到台湾，
连他都是在台湾出生，
他自己都在台湾出世。
后来退休以后，他们全家回到美国，
后来他父亲退休，全家人回到美国。
所以他这个、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宣教士，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宣教士，
他自己对中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在台湾生活很多年，
他在中国这个文化生活很多年、在台湾生活很多年，所以退休之后
他对中国人是特别的亲切，
所以他对中国人是特别的亲切。
所以弟兄姐妹他们跟我们无亲无故，
他们与我们无亲无故，
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
冒着生命危险去到中国，
为到福音的缘故，
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了你我得救的缘故，
为了你同我得救的缘故，
他们摆上他们自己，
摆上他们自己，
让我真的非常感动，
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看到很多福音的硬土，但是福音能够打破这些的福音的硬土，
我们见到有很多地方是福音的硬土，但是福音能够将它打破。
今天还有很多国家是福音的禁区，
今天仍然有很多国家是福音的禁区，
同样如同当年那些宣教士们一样，
就是好像当年一些的宣教士一样，
很多宣教士在这些国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神传扬福音，
很多这些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些地方来传扬神的福音，
用他们的汗水和血水来撒下福音的种子，
是用他们的汗水血水撒下这些福音的种子，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
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
让这些福音的种子能够生根发芽，
让这些福音的种子生发芽，生根发芽。
还有一些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偶像，
还有一些我们是看不到的偶像，
成为人所依靠和追求的东西，
成为人所依靠和追求的对象，
就成为人心中的假神了，
就成为人心中的假神。
比如说，
譬如说
知识，
知识，
钱财，
钱财，
事业，
事业，
名望，
名望。
我是十月初到十月中旬刚刚从、德国的海德堡短宣回来，
我是由十月初至十月中去到德国的
海德堡、
这个短宣回来。
海德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海德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它是以这个海德堡大学出名的，
它是以大学而出名，
那边很多的学子是很高的这个学问
那边有很多的学者是很高的学问，
特别是我们中国在那边留学的 这些的学者们，
特别在中国一些的学者在那里留学
啊，很多的年轻人去求学，但是有很多知识很高的人在那边进修
啊，很多这些留学生在那里，就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在那里进修。
你看到有点年纪的人，
你又见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
你问他说你是来做什么，
你问他你来这里做什么，
大多数人说我是在这读博士的，
他大多数都说我来这里是读博士
啊，如果不是博士就是博士后，
不是博士就是博士后，
全都是很有知识的人，
全部都是很有知识的人。
什么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什么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知识，
知识，
他们觉得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一切，
他们觉得掌握知识就可以掌握一切。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福音有能力吗？
福音有没有能力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福音大能是挡不住的，
福音的大能是没有任何可以挡得住。
我第二次去海德堡，
我是第二次去海德堡，
我看到很多，
我见到很多
很多的学者，他们过去是研究佛教的姐妹，她信主了。
我见到有些的学者，她是研究佛教的一些学者，
研究生物的姐妹信主，
研究生物的姊妹信主，
计算机博士他可以信主，
计算机的博士信主，
因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需要，
但是人心里面，因为人心里面都有个需要，
如果用假神替代，
如果是用假神来替代，
永远得不到满足，
永远得不着，
唯有把真神放在我们心里，
唯有将真神来接纳在我们的心里面，
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才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每一次回国的时候都有一个极大的感触，
我每次回中国心里面都有极大的感触。
我过去曾经在航天部来工作的，
我以前在航空部航天部来去工作，
有很多的我 周遭的那些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啊，我周边的同事都是著名的科学家，
他们是国家的栋梁，
他们是国家的栋梁，
我从小就很佩服他们，
我从小就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每一天花出很多的精力，一生的精力来研究这个航天事业，使我们今天的航天事业有很大的发展，
他们每天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为了航天事业献上他们一生，
所以我们的航天事业是很发达的，
所以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很发达。
但是当我回去看到他们年老的情形的时候，
但是我回去见到他们 年老的时候情况，
我心里边非常非常的难受，
我心里边非常的难受，
我看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我见到他们在生命最后的一段的时间，
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求的了，
他们没什么可以追求的了，
留下的就是什么，
留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失望，
失望，
无望，
无望。
他们不缺钱财，
他们不缺钱财，
他们的医疗条件很好，
他们的医疗的条件很好，
他们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名誉，
他们也都得了很多的名誉，
他们有很高的荣誉，
他们有很高的荣誉，
他们也曾经到了很高的地位，
他们也都曾经去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但是这些不能够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但是这些都没办法可以解决他内心的问题。
当人面临着你要去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要去要思考人的去向的时候，
当你去到人生的尽头，思想人的去向的时候，
这些不能够救你，
这些东西荣耀没办法可以救他，
唯独福音可以拯救人，
唯独福音可以拯救人。
所以在箴言书九章十节，
所以在箴言书九章十节咁
说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真正的智慧不是掌握多少知识，
真正的智慧不是掌管在你有几多的知识。
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让我们去看到这些福音的硬土，我们不要灰心丧气。
当我们见到这些福音的硬土，我们不要灰心丧气。
因为福音是人所需要的。
因为福音是人所需要。
人人需要。
人人需要。
只有福音能够解决人的一切的问题，
只有福音才会解决人的需要。
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福音的能力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神福音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走出去，
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走出去，
无论眼前是多么的困难，
无论在眼前有多困难。
第三，我们要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首先我们也要体会上帝的心意。
第三，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是要体会上帝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九十六篇第七到第十三节。
用我们读诗篇九十六篇七节至十三节。
好，一起来。民中的万族啊，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畏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他要见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承认神的荣耀和能力，
就是承认神的能力和荣耀，
而且要降服在神的能力和荣耀之下，
而且是降服在神的荣耀和权柄之下。
因为这原本是归于耶和华的，
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要归向耶和华。
神的心意是让民中的万族，就是那些接受了福音的那些外邦人，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这些接受福音的外邦人，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都要去降服在神的荣耀和能力下面，
我们都要降服在神的荣耀和能力里面，
而且要当以感恩的和敬畏的心来敬拜耶和华，
而且要有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来敬拜耶和华，
活出圣洁的生活，
活出圣洁的生活，
来见证神，
来见证神。
所以大家注意，要宣告的信息是什么？
所以要注意这个宣告的信息是什么？
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当他来的时候，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当他来的时候，他是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神是这个世界最终问题的答案。
神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答案。
当人背逆神，
当人叛逆神，
拒绝神的时候，
拒绝神的时候，
世界就没有安宁，
世界就没有安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历史上，你看到，
所以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人最不敬畏神的时候，
当人最不敬畏神的时候，
就充满了罪恶，
就充满罪恶，
地上就有战争，
地上有战争。
只有当神的统治遍满全地的时候，世界才真正的平安，
只有当神的统治来遍满全地的时候，世界才有和平。
所以诗人这样形容，
所以世人这样去形容，
他说连天地海都在欢呼，
连天地海都在欢呼，
这是一种拟人的写法，
这个是拟人的写法。
天地海是指神的创造，
天地海是指的神的创造，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受造物都要蒙恩的，
所以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要蒙恩的。
这是以赛亚来形容弥赛亚国度降临时候的情形，
这个是以赛亚来形容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情况。
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二章四节。
他必在过列国中施行审判，有许多国民见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句经文是被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上的墙壁上。
这一节的圣经是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墙上。
据称，这个大厦的地基当中还有一本圣经。
在这个大厦的地基有本的圣经。
其中的寓意是盼望人能够明白。
其中的意义盼望人能够明白。
真正的和平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上的。
真正的和平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上的基础。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是这个宣告和平信息的人。
我们就是这个宣告和平信息的人。
我们也是宣告审判信息的人。
我们也都是来去宣告这个审判信息的人。
诗篇九十六篇十三节说，因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照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所以十三节，因他来了，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信实审判万民。
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将带来审判，
要带来审判，
要每个人要向神，在神面前交账的。
每个人在神面前要交账。
给我们两条的提醒。
给我们两条的提醒。
第一。
第一。
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
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
有一个使命感。
有一个使命感。
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抢救灵魂。
我们要掌握时间，抓紧时间去抢救灵魂。
第二。
第二。
也让我们向人要传这个整全的救恩。
我们要向人是要传一个整全的救恩，
让更多失丧的灵魂能够脱离神公义的审判，
让更多的人能够脱离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我们如果只停留在传扬神的爱、恩典福气，
我们只是停留向人的传扬神的爱恩典福气，
而没有讲到审判，
但是没有讲到审判，
我们福音的能力就大打折扣。
我们福音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扣。
如果我们只是片面的强调福音给人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真的片面的只是向人讲福音的好处，
比如说你来教会可以得到帮助，
譬如说你来教会得到帮助，
可以得到 温暖，可以有爱，
可以得到温暖和得到爱，
可以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这都不是错的，
这些不是错。
但是如果只强调这些的时候，
而只是强调这些的时候，
那么在什么地方得不到，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这些，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福音是让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神的审判。
向他们传福音就是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脱离神这个公义的审判，
否则的话，
否则
福音，宝贵的福音就降格为一个廉价的好处，
宝贵的福音降价到一个廉价的好处，
这是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传福音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亲身的临到那些每一个宣教的地方，
可能虽然我们没办法亲身的去临到一些宣教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些宣教士，为这些普世的宣教来祷告。
我们为这些可以为这些宣教士，普世的宣教士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一个关心普世的一个心。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拥有一个关心普世的心。
神的恩典就可以借着我们传递到，
神的恩典可以藉着我们
传递到我们周遭的世界，
传递到去周边的世界。
不要小看我们的能力，
不要小看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福音的能力，
我们所依靠的是福音的能力。
弟兄姐妹，你是独特的一个，
弟兄姐妹每个都是独特的一个。
有些地方是别人不能去你能去的，
有些地方别人去不到但你可以去得到，
有些门是你能敲开的别人不能够敲开，
有些门你可以敲得开其他人做不到。
当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感，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去到任何地方的时候，
福音的能力陪着你，
福音的能力陪着你，
就可以把宝贵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就可以将宝贵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这一次在德国的短宣有很多的体会，
我今次去德国的短宣有很多的体会。
我觉得要传讲这个真理，一定要把真理讲明白，
我觉得要传扬这个真理，一定要将真理讲得明白，
也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
也都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
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灵修的时候同大家分享，
跟我的一同的同工来分享，
与我的同工来去分享，
我说我们带着怎样的心去接触那些的路上看到的那些的同学，
我哋带着咩心喺遇见呢啲路上嘅中国嘅同学，
因为我们
呢啲学者，
因为我们去是主要是向那些啊从中国去来在啊大学去深造，还有那些的年轻的学者，跟他们传福音。
我哋去嘅目的就系对象就系啲年轻嘅学者，或者喺嗰度嚟继续深造嘅学者。
很多啊，都是那些在德国要去学语言，然后再进大学的年轻人，都是十几岁、十六七岁、十七八岁。
啊，亦都有好多啲十几岁先去到德国学语言，然之后要进入呢啲大学嘅一啲嘅年轻嘅学生。
有些人刚刚去十几天，刚刚去几天，一个星期，再找房子，再去找学校。
有啲啱啱系去咗几日，十几日，仲喺度揾紧呢个住屋。
我们在大街上碰到他们，用什么心情去跟他们交流？
我哋喺大街遇见佢哋，我哋用咩嘅心情同佢哋交流？
我说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我话我可以，我哋用一个切身此地嗰个方向嚟去谂谂。
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
我哋都系做父母嘅人。
如果你的儿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求学，
如果你嘅儿女去到好远嘅地方求学。
人生地不熟，
人生地不熟，
你最希望的是什么？
你最希望系乜嘢？
你最希望他们遇到一班好人。
你最希望佢哋能够遇见一班嘅好人。
遇到一班可以来帮助他的人。
遇到一班能够帮助佢哋嘅人。
遇到一群可以来真的是爱他们的人。
遇到一班能够真正系爱佢哋嘅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对吗？
我哋都有呢个心，系咪咧？
那些人是什么人啊？
呢啲系咩人？
那些就是你和我。
这些就是你和我。
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就是那些父母期待他们儿女遇见的人。
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期待他们子女所遇见的人。
我们给他们的不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在那边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我们不单止是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我们更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更加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
不但影响他们这一时，
唔单止影响佢一时，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生，
可能影响佢哋一生。
我说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带着这样的心，你在马路上、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生，
带着咁样嘅心喺大马路上、喺街道上遇到呢啲年轻嘅中国留学生，
你无法不去向他去来向跟他打招呼，来邀请他，来帮助他，来告诉他这个福音。
你冇办法禁止唔向佢哋打招呼，关心佢哋嚟去向佢哋倾偈。
这就是父母的心肠。
呢个就系父母嘅心肠，
也是天父的心肠，
亦都系天父嘅心肠。
当我们在路上，当我们在任何的地方碰到那些仍然没有信主的人，
当我喺路上喺马路上。任何地方见到你未信主的人，
我们带着这样的心，
我们带着这些这样的心，
你就能够勇敢的，能够去主动的把福音告诉他，
你就勇敢的自然的向他们将福音传开。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心的时候，我们真的领了很多的年轻的学生来到教会参加活动。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我们真的带领很多的年轻的留学生去到教会。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非常感谢神，
看见他们的需要，
见到他们的需要，
带着父母的心肠，
带着父母的心肠，
带着天父的心肠，
带着天父的心肠，
就能够吸引那些人来到天父的面前，
就可以吸引他们来到天父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还有很多世上没有听闻福音的人，
还有很多世上未听闻福音的人，
我们就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神的创造当中，但是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诱惑、撒旦暂时掌权的世界里边。
我们每天都是生存在这个神创造的世界里边，又是每天生活在各样撒旦的引诱里边。
神赋予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
神是一个我们要传福音的使命，
就是要在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当中来传讲神的福音，
就在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里面来传扬祂福音，
向每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来传福音，
就是向这些他们与我们一样有上帝创造的形象的人来传福音。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所以愿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带着这样一个心，
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
来参与到这个宣教里边，
来参与宣教的里边，
为宣教来祷告，
为宣教来去祷告，
为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祷告，
为每一个失丧的灵魂来去祷告，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宣教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
也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宣教的基督徒，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宣教的基督徒。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把我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
你将我们在万民中拣选出来，
来赋予我们，来向万民来传讲你美好作为的这样的使命，
要赋予我们向万民传扬你创造美好的福音。
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去从在我们的周遭看到福音的需要。
我们愿意真是能够看得到周围的福音的需要，
求主你来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
求主你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
无论是本地的宣教，
无论是本地的宣教，
还是普世的宣教，
或者是普世的宣教，
给我们一个愿意去参与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参与的心，
先来激励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你激励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走出我们的安乐窝，
走出我们的安乐窝，
在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群当中，
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群当中，
来做你美好的见证，
来做你美好的见证，
愿主你得当得的荣耀，
愿主你得当得的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